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晚上所向我们这些天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今天晚上也是向你屈膝，我们也是谦卑自己在你的大能的手下屈膝。主，我们说离开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行；离开了你，我们也没有生命。我们是透过你的话来活的。我们求你会开启我们的眼睛，也是开启给我们这个明白，让我们真明白你的意愿、你的旨意。求你加强所有弟兄姊妹们的里面的人。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主他把我们从这世界拯救出来了，不止如此，他还是赐给我们了恩膏。这个恩膏是满了能力的，是有功效的。甚至约翰虽然那个时候虽然当那个时候他是非常混乱的时候，但是你看他却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对吧？然后这个恩膏存在你们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所以这就是这个恩膏，就是主他所有成就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恩膏里面。约翰他认识主，他也认识恩膏，所以他没有想尽办法的向弟兄姊妹们这些圣徒们去解释说这个恩膏是什么，他就直接讲了，这恩膏就在你们里面。他是说你们必须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们也要训练自己住在主的里面。这就表示说这个是需要训练的，不是说你自然而然自动的就会在这个恩膏里面。是我们在里面，我们的里面是有这个恩膏，这个也是非常的宝贝的。这就是指他自己本身，但是我们也有这个肉体。我们重新重生的时候，这个罪还是住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所以我们才需要操练，真的是操练。还有从我们这一面有一颗心说，主啊，让我认识这个恩膏，让我来真认识你，也要学习住在你里面，透过这个恩膏活着。然后第三章约翰他讲到什么呢？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太奇妙了，我们应该是要认识父神的慈爱，还有他一切所造的所成就的一切事情。赞美主，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是何等的堕落，难道我们不喜乐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吗？这是父神很大的爱。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堕落的，但是我感谢主，他不只是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好意思哦，有人不好意思，刚刚有人这个干扰，所以听不到。这是父的爱，其实是我们不配的，但是父却赐给我们他的爱。所以当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已经是从世界被取出来了，所以他才说我们也不认识世界，世人也不认识我们。所以其实这是陌生的一个感觉，其实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说主，我不要爱世界，我与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共同点了，我已经是属于你的了。所以他说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他是在讲到说我们以后将来要成为什么。当然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以后是要什么，是什么呢？他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人们还没有看见，因为他还没有被显明，但我们知道，赞美主，但我们知道我们必要像他，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太赞美主了，我们有这个证据。但是问题是你有这个渴望吗？看见他的真体，你有这个渴望吗？你应该让这个渴望更加的增长，说主啊，我想要真看见你，看见你的真体，你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是很奇妙的。保罗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我们也是与主是分隔的，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虽然有他的恩膏在里面，但是保罗他却经历了他与主还是隔离的。虽然他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应当还是要有这个渴望，说主啊，我想要看见你，主耶稣求你快临。第三节，约翰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他做什么呢？他就等待吗？直到主再临？不是，他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不是在等他等候主而已，然后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要洁净自己，如他洁净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把握光阴。我们再看这个大纲第六。第五页第四点，神的儿女显出被变化成为基督的荣形，对不对？这个恩膏它是要让我们变化成主的荣形的，它不只是要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们讲到说这个恩膏会在一切事情上教导我们，这个是从主来的，这个不是从主来的，这个当然他当然会做，但是这个恩膏他是把主他自己的本身，他的神性在我们里面做工。这个恩膏赐给我们了，不是说只是来教导我们而已，而是要来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变化成主的荣形。我们来看灵后三章，灵后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不是说我们在这边等待，然后就我们什么样就一成不变，然后等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他的形象。不，约翰他说，你有这个盼望的话，有这个指望的话，你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对不对？然后你是每天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变成他的荣形。那我们有什么渴望呢？我们越看见他是谁，我们就越有这个渴望，说主，我想要像你，主求你改变我，变化成让我变化成你的形象，让我们像这个恩膏说，每一天让我更多的得着你，更多的像主。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颗心，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就像他洁净一样，你们相信吗？我们可以像主一样洁净吗？你们相信这个话吗？阿们。有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信这个话， 但是约翰他有这个信的，我们应当要像他一样是洁净的，因为透过这个神的恩膏，我们是有可能的。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这里他被形容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不是说他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另外一个样，不是的，神是想要我们像耶稣一样的，所以他这里也说是我们合宜的，我们也是需要的，这就表示说我们是可以 可有这个可能像主一样的。虽然今天我看过我自己好多的缺陷好多的缺点，但是我们应该要相信主，然后也要洁净自己，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他说像他就要洁净自己，当然我们也会祷告说主求你洁净我们，这也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是要来洁净自己。就像 Marcus 弟兄说的，我们每次感觉我们肉体有什么东西兴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知道说这个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污点，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向主说，主我要洁净它，我不要让它就这样子停留在那里，我们不可以让这个不洁净继续的这个污点停留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觉到这个东西不是从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洁净自己，因为我们有主的血，不是说只有这个血而已，我们还有这个活水。以弗所书五章他说主他说他要赐给他在话中的水，借着水的道，借着话中的道中的水来洁净我们。主是想要得着一位无瑕疵圣洁的心腹，所以在他来临之前我们必须要来洁净自己。我们要向主说，主啊，求你除去任何一切的污点，甚至让我们是无愧的，毫无污点。那么我们在主的光里面行走的时候，他也会继续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的哪里不对，或者是哪里有哪些污点，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找我们自己的污点，我们如果与主，我们如果在光中与他有交通的话，那么他的血也会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去一切的皱纹等类的病污秽。很多时候我不是自己，我不知道说我自己有罪，我需要洁净。但是很多时候我感觉到我有自己的老旧，这个是从习俗里面来的。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有罪，但是还是很好的，我们如果向他祷告说，主啊，求你洁净我。你看在经上的时候，这些祭司他们要进到这个圣所里面的话，他们要进去的话一定是要洗净自己。这个水不是说给你喝的而已，对不对？我们喝这个活水，但是我们也要用这个活水来洗净自己，这个必须要作为很深的一个印象。这也不是一个说个人的准备，而是说也是为着主他的见证而准备。我们看大纲第五点，他在讲到说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的差别。有神的儿女，我们刚刚读到了，我们现在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也有另外一方面，他甚至也有魔鬼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看见了整个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整个都是撒旦他的系统，所有都是 都是他所公义的。但是主对这个世界说了什么呢？他自己隐藏自己，甚至撒旦他隐藏，把自己藏在这个世界里面，甚至他还利用了人，对不对？可能是向你问你说要不要这个，要不要这个东西。这个就是魔鬼的儿女他在做工。我们要看见这个整个宇宙在这个世界上，它是有一个征战的。这个征战的话是神跟魔鬼在征战，但是不是直接的征战，但是他们是利用人类。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说了，人应该要来在世上管辖。但是我们今早也听到了，整个世界都是在这恶者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明白，其实是有一个征战的，是有一个矛盾的。当神照着他的意思来造人，是要让他来管辖整个世界，但是撒旦的话，他不愿意这样子做，他是要来管理这个撒旦，他想要管理掌握这个世界，所以他就是在有这个征战。主也知道撒旦他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是有一段时间，当神造人之前，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之前就有了什么呢？他那个时候是路西法，主那个时候是想要让路西法来掌管这个世界的，命定他的，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这个时间。但是当撒旦他堕落了之后，他从路西法变成了撒旦之后，是不是他的这个权利当他就夺走了？当他堕落了以后，主神就跟他讲说，神没有直接的把这个世界从撒旦的手中夺出来，主没有直接这样子做，他是想要用人类来做。但是所以我们也要看见，有神的儿女也有魔鬼的儿女，所以这个征战的话，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是要来这边来抵挡仇敌的，来抵挡魔鬼的。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这恶者的手中，不是说我们知道就好了啊，我与世界无关。是，当然在一方面是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就是不完全不关心这个世界的光景。我们不应该就觉得说好，那么没关系，这个世界就属于撒旦。不，其实我们是要来掌管世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世人是堕落的，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政治的方面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都是堕落的，贪婪等等。但是神主他来了，他有这个救赎，为什么呢？他是想要来恢复人类，让人类可以重新的可以来把这个世界从撒旦的手中夺回。这是第八节的第二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三章第八节，赞美主。不是说我们主他曾显现要赎掉人的罪，当然这是一方面。他一开始他首先第一点是想要除去我们的罪，然后第二点是说要把这个世界夺回，要把它还给人类。但是他必须要先解决罪的这一点，才可以来继续的往前，继续的除掉撒旦。但是他除掉撒旦是要靠着人类去做的， 所以才说我们也要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不是说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原因而已，而是说我们要看见整个这个图表，神他的计划，对不对？他是要有一个见证，他是想要把这个世界还给人，让人来掌管。所以对神来说，我们也要看见人们，他也要必须可以看见神的儿女的差别跟魔鬼的儿女的差别。所以你在马拉基三章十八节他说什么呢？但是你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神他在世上是想要看见一个很非常明确的分别，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那么今天人们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多少的分别呢？可能很多时候人们都看不见这个分别，你是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没有差别。虽然我们是信主的，我们还是在最终。所以难怪约翰在这里有讲到这么清楚的讲到罪，因为魔鬼首先就怨的就是罪，他是首先让你 把你困在罪之中。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他说什么呢？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就是负面的，刚刚马可斯弟兄所说的，这是负面的。是赞美主，我们有这个恩膏，对不对？但是这个罪也在那里，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难怪约翰一章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这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个罪它就是违背神所有的律法。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主他的律法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是有这个希望说啊，我们不想要做神的律法，我们不想要守神的律法。但是这个罪它是用了我们肉体，虽然我们不想做，但是这个罪它是却有这个力量，它甚至可以把这个死亡带进到了很多的信徒里面。你可以看到撒迪教会它有一个名，它是活着的，但是它却是死的。他那里的话也是就表明说他那里也必定有很多的罪，因为他有死亡在那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就是要除罪人，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赞美主，我们应该要看见主，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罪。所以刚刚也提到的，主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也是我们的赎愆祭。当我们看到这个立位祭这些祭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祭物指明给我们看主耶稣他自己本身。主他有五个大的祭物，那有两个都是来对付我们的罪的。那我们应该要问，为什么主给我们两个祭物来对付罪呢？因为原因在这里，在五节有罪也有这个在德文呢，它里面有点不太一样。它这里是应该可以说是恶和罪。这个恶就是撒旦他的这个堕落的天性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呢？虽然我们不想要，但是因为我们有恶，我们有物住在我们里面，从这位恶者来的，所以我们有这个经历。从罗马第七章，人应当要做好的行善的，他不去做，他去做恶，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还是有这场征战。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才来，他首先来的时候是要除去这些罪，除去这些罪，我们所有人所犯的抵挡神的罪。 他都出去了，所以我们必须的要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来。那么主让我们，他原谅了我们的罪行，但是我们的这个根啊，这个恶，这个罪的根，或者是这个物，他也要把它在十字架一起钉十字架，因为他在他里面是毫无罪的。所以我们这一点必须要真的来享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的这一点，他在灵里面没有任何的物，没有任何的罪，所以才有这两个祭物，有一个赎愆祭，我们犯了错了的时候，犯了罪的时候，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一章九节，对不对？我们如果承认自己的罪孽，是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孽，洁净我们一切，脱离一切的不义。这是主他作为我们的赎愆祭。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堕落还犯罪的话，约翰他说他也是我们的这个挽回祭，但是这还不够。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同样的事情上犯罪，不断一样的在同样的事上不断的堕落，不断的犯罪了，那你觉得神会满意吗？所以才不只是有一个赎愆祭，还有一个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就给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对付我们这个根，这个罪物的根就是恶，所以我们应当要来去管辖这个罪，这个物。所以在约翰他讲到的这个生命是什么呢？主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第三章六节他说什么呢？凡住在基督里面的就不继续犯罪。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已经在罪中被释放了。我们如果活在基督里面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管辖罪。然后第九节他说了，凡是由神所生的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所生的。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一章经节有很多的问题，他们读了这章经节，然后他们看到自己，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有哪里不对劲。约翰他说由神所生的不能犯罪，我们也刚刚读到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还是犯罪。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我们难道不是从神而生的吗？我们是从神所生的，但是约翰他这里讲到，我们可以看到大纲里第五点大点第 A 点，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因为在耶稣里面并没有罪。这不表示说你作为信徒你就不犯罪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里面有不能犯罪的，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生命，我们所收到的这个生命，这个种子，这个生命是完全与罪无关的。所以如果我们更加的学习透过主耶稣基督来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们越透过他而活，他的生命就加强我们。其实你不犯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要你不犯罪的话，不是的，其实是很简单的，容易的，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能犯罪的。但是他这里也提到说这是一个种子，就表示说他必须要成长，这个种子一定要成长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就不犯罪了，因为我们有这个种子，不犯罪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但是它必须要成长。所以我们整个特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要学习主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来照顾他，每天都要来照顾他。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个话来洗净我们，要与主有交通？我们如果让这个生命还有这个种子，不能犯罪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越发的成长的话，那么我们犯罪也会越来越少的。不只是让我们成为 不犯罪的人，而是说我们也要有一个更伟大的这个目标，就是说神是想要摧毁仇敌。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在罪里面的话，被罪困住的话，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还有赎愆祭。我们如果在哪里犯罪的话，跌倒的话，那我们不只是要承认我们的罪，在主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而是说主啊，你求你要来原谅我，且洗净我，但是你要走更一步的下去，说主啊，我需要你作为我的赎愆祭和赎罪祭。不是说你得到了赦免你就满足了，而是说你要学习说主，我要与你一起来管辖这个罪。所以我们也需要这个圣洁，你要追求圣洁，好叫主可以让我们成为他的奇妙的子民。所以赞美主。很重要的看到第十节，从这一点，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清清楚楚了。凡是不行公义的，就不属于神；不爱自己弟兄的，也不属于神。太奇妙了！我之前有想过，你要怎么认识魔鬼的儿女呢？啊，他们是不是向撒旦祷告？不是的。其实约翰这里他写到了什么呢？他说凡是不行公义的和不爱自己弟兄的，就表示说如果我不爱自己的弟兄，那我已经有在彰显撒旦他的天性了。所以我们不能觉得说以为说啊，魔鬼的儿女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当我们自己在这个肉体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就是魔鬼的儿女，我们就是在活出魔鬼他的天性。八章三十四节，这是约翰，他说谁是魔鬼的儿女呢？对不对？他说你们属于你们的父魔鬼。但是他们主是向谁说这个话呢？约翰八章四十四节，他说他是对这些满了宗教的人说，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对不对？他说他是说了真理，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还有这些文士官，他们是彰显魔鬼，他们没有行义，他们也没有爱弟兄，他们你看他们论断人，他们甚至逼迫了主，每天不断的在逼迫主，他们甚至想要把主钉十字架。所以今天魔鬼的儿女不是只是说啊，世界这些犯罪的人，做这些犯法犯罪的人，不，也可以是信主的人，也可能是信徒。所以你看在信徒们当中有这么多的争吵，有这么多的争议争执，我过去就在想到说，这些基督徒真的是啊。我们只能怎么讲，真的抓一下脑筋去思想，为什么我们当中有这么多的争议争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魔鬼的天性。他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站在真理之中，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虚假之事是出于自己的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说谎者，并且是说谎之父。这个魔鬼他就是杀人的，他就是说谎的。如果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说谎的话，那么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会杀人。可能不是实际上去杀人，但是我们如果有这个想法，我们就已经在杀他了，就是魔鬼在我里面做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被鼓励，我们要 透过主活出来，让来照顾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的差别会被彰显出来。我们如果越发的来去追求圣洁的话，那么这个差别也会更加的明显。神是想要得着他的见证，他想要看见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的差别。赞美主，愿主加强他在我们每一位里面的生命。